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6年7月10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在两起致命警察枪击非洲裔美国人事件，以及在德州达拉斯发生的伏击警察事件导致5名警察丧生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努力让美国人从他所称的痛苦的一周当中重新振作起来。奥巴马星期六在波兰华沙召开的北约峰会发表讲话，但是他把记者会大量时间都用在了美国国内问题。奥巴马将缩短一天欧洲访问的行程，星期天夜间返回华盛顿。他表示，应达拉斯市长劳林斯的邀请，他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前往达拉斯。达拉斯星期六仍然处于紧张不安之中，在达拉斯警方接到针对全市警察的匿名威胁之后尤其如此。警方的一份声明说，这一威胁导致有关官员封锁了警察总部以及该建筑附近的几个街区以备不测。奥巴马在波兰以达拉斯枪击案造成的创伤为题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我坚信美国没有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分裂。他说，美国具有解决面临非常现实问题的坚实基础，其中包括执法机构和少数族裔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被问及他如何看待达拉斯枪击案枪手的时候，奥巴马称他是一个发狂的个人。奥巴马说，达拉斯枪击凶手不代表黑人，正如去年在查尔斯顿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非洲裔美国人教堂杀人的那名男子不代表白人，上个月在奥兰多一家夜总会枪杀49人的穆斯林美国人不代表穆斯林美国人一样。日本选民星期天前往投票站参加日本国会上院参议院半数席位的改选投票。尽管选民对安倍晋三的经济政策和他希望把放弃战争条款从日本二战后制定的合并宪法中去除的目标存有疑虑，但是预计安倍晋三首相的执政联盟将取得胜利。安倍在竞选期间强调，让选民感受到安倍经济学财政项目带来成果的时间还不到。他星期六在东京说，安倍经济学从来没有失败，只是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坚定和稳步地推动这项政策。他敦促选民对他的经济计划要有耐心。批评人士指出，尽管民众对安倍经济学保守的财政政策感到沮丧，但是反对党也没有能够提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替代计划方案。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安倍能够赢得星期天角逐议席当中的1/3，他将非常有机会首度修改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当然，修宪将需要举行全民公投，很多日本人仍然支持日本的和平立场。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星期天承认在全国大选当中失利，此次选举的投票在8天前结束。工党领导人肖顿表示，他确定现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和他的联合政府将确保继续执政所需的足够国会议席。肖顿表示，他已经致电特恩布尔向他表示祝贺。特恩布尔稍后表示，他的保守派联盟将继续第二个3年任期的执政。敌对派系数天的暴力冲突导致100多人丧生之后，苏丹首都再度枪声四起。首都朱巴的目击者说，星期天这座城市的一些地区可以听到枪声，前反派武装和政府部队激烈交火。美国女子网球明星小威廉姆斯第7次赢得温布尔登网球赛冠军，追平德国网球名将格拉夫保持的公开赛大满贯记录。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神秘的直觉。
But my intuition told me you would make a good employee.And I was right.
看看在美国如何闪购。
Accessories are among the most sought after items on flash sales sites.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有商有量。
Yeah, I have this gut feeling that I should start investing into Chinese companies. I bet I can make a ton of money o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Whoa, wait. Can you even buy stocks o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I thought you had to be a Chinese citizen to do that.
Well, you do. But I have this friend in Shenzhen that I met over QQ.He says if I send him a check for $3,000 and my bank account information, he'll buy the stocks for me.
You realize in all likelihood, this is a scam, right? He's not your friend. He's just trying to steal your money.
What? No. You are just being overly paranoid, Yanglin.
Oh, 你真是二中罪二。算了，那我也不劝你了。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kelihood. Likelihood is spelled L-I-K-E-L-I-H-O-O-D. Likelihood.
Likelihood, 可能性。美国西维吉尼亚州连续六年一直是开车最容易撞到鹿的州。
The likelihood of a West Virginian driver to hit a deer is 1 in 68.
西维吉尼亚州有驾照的人每68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会撞上鹿。飓风 Sandy 在美东登岸之前，天气预报说
The likelihood of a big storm with monster winds and heavy rains is increasing.
天气出现狂风暴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以往八届总统大选，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都事先准确地预测出了选举结果。这一次
The model indicates that Mitt Romney has a 77% likelihood of winning the popular vote.
该模型预计罗姆尼有77%的可能赢得全民选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kelihood, likelihood, likelihood.
Mike, just to let you know, there's a 99% likelihood tha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over all my work when I go hom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What? That's not fair.
But you always claim that you're doing all the work, so it shouldn't be a problem, right?
Fine, but I feel like I need to be compensated. What are you willing to offer?
Well, I can tell you about all the great things I eat in Beijing when I'm back.
Sorry, girly, but this is a give-and-take relationship.
Jokes aside, you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give-and-take. Why don't we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咱们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人能力强热心肠点子多可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不给这种人提意见很难被采纳因为他们不喜欢
Give and take Give is spelled G-I-V-EAnd take, T-A-K-E. Give and take.
大家一定都知道 give 是给的意思 take 则是拿 Give and take, 有拿有给引申为有商有量妥协折中
Those who don't appreciate give and take are not likely to listen to others.
那些不喜欢妥协折中的人不太可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要听一听在夫妻的相处之道中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妥协
It's natural for couples to argue once in a while. But whether those two people will have a long future together often depends on how well they work out their differences. Conflicts shouldn't always be about one person being right and the other wrong.There has to be a healthy give and take. Without that ability to negotiate, couples can't survive.
这段话是说，夫妻间有时发生争吵是很正常的，但是两人是否能长久的一起生活下去，通常取决于他们能不能调和彼此间的差异。 在有冲突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分出谁对谁错，两人之间必须有健康的商量妥协。如果俩人都不低头，那日子可过不长久。很多幸福夫妻都说，过日子的秘诀是宽容对方的缺点，而不是争辩是非对错。英文里有句话叫
My way or the highway，
意思就是说不按我说的做就拉倒，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意思。要是按照这个原则去经营婚姻，恐怕得一路打到离婚。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natural for couples to argue once in a while. But whether those two people will have a long future together often depends on how well they work out their differences. Conflicts shouldn't always be about one person being right and the other wrong. There has to be a healthy give and take.Without that ability to negotiate, couples can't survive. Do you negotiate with others, or do you feel that give and take is a sign of weakness?
你会和别人妥协吗？还是觉得和别人商量就等于服软？其实，遇事和他人有商有量，达成大家都喜欢的结果，对一个团队是非常有益的。下面这个句子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听听。
Our labor union has few complaints with the managers of our factory. That's because everyone works pretty well together.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we sit down together and discus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it. Each side is willing to let the other get some of what it wants. That give and take works for a much better environment.
这段话意思是说，我们的工会从来不会收到对工厂管理人员的投诉，这是因为大家共事的相当愉快。每次有矛盾出现时，我们都坐下讨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每一方都愿意让另外一方达到部分目的。这种凡事有商有量的方式，营造了一个更优良的环境。这种相互尊重的态度往往能带来双赢的结果，不是说偏听则暗，坚信则明吗？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labor union has few complaints with the managers of our factory. That's because everyone works pretty well together.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we sit down together and discus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it.Each side is willing to let the other get some of what it wants. That give and take makes for a much better environmen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ive and take， 意思是有商有量，折中妥协。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I miss shopping in the night markets in China. I love the give and take of haggling with the merchants to get the best deal possible.
Really? I was always so intimidated, and I felt like I was getting ripped off. I think I would rather just pay whatever's on the price tag.
You're such a baby! 跟小商贩打交道，砍价是必备本领。
Well, bargaining isn't my strong point. Generally, I go online and look for flash sales,which are a lot cheaper than the ticket price.
Well, because I'm your friend, I'm going to give you the facts. You have zero strong points.
Oh.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word, flash sale. 咱们来学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lash sale. Flash is spelled F-L-A-S-H, flash.Sale is spelled S-A-L-E, sale, flash sale.
Flash sale 是限时抢购，也叫闪购。有研究显示
,Accessories are among the most sought after items on flash sale sites.
闪购网站上，服装配饰属于最抢手的商品。
flash sale websites claim to offer deep discounts on brand products to attract consumers.
选购网站以低价出售名牌产品为卖点，吸引消费者。
The new flash sale site is targeting young mothers with small children at home.
这个新开的闪购网站希望吸引的消费人群是那些家里孩子还小的年轻妈妈们。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lash sale, flash sale, flash sale.
闪购是不错，不过我觉得这样特别容易让人冲昏头脑，看见特便宜的就拼命买。最后买的都是一些你永远都不会用的东西。
Exactly. It's an old marketing trick. They create a false sense of urgency so the buyer doesn't have time to talk themselves out of the purchase.
Yeah, exactly. Sometimes the companies try to gloss over any defects the product has, which is probably why they're so cheap in the first place.
Yep. They definitely tend to gloss over thing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gloss over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7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上个月我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出去旅行，整个旅程差强人意，后来回来别人问我们玩得如何，还没等我张口，我那快人快语的朋友抢先说我们的旅程有多精彩，看到的景色多迷人，没有一句不好，没有一点抱怨。我当时简直怀疑我们俩去的是不是一个地方。
Gloss over. Gloss is spelled G-L-O-S-S. And over, O-V-E-R.
Gloss over, 意思是把不好的意思隐瞒起来或者轻描淡写。我的朋友没有把旅行中的种种不好对人提起。
She chose to gloss over all of them.
而是决定把这些不好的部分都忽略不计了。这种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也出现在下面的例句中，我们听一听。
My daughter likes the sweet icy drinks at our local convenience store, but she's tried to avoid them because they have so much sugar. Now that she's heard that new flavors are being offered with artificial sweeteners, she's excited. I'm not.Because they still have no nutritional value. The company glosses over that information in its ads.
这段话是说，我女儿喜欢喝我家附近便利店卖的甜味冰饮料，不过她尽量少喝，因为这些饮料里糖分太多了。现在她听说新口味的冷饮里面用了代糖，所以她高兴极了。不过我可不高兴，因为这种饮料还是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不过对于这个事实，厂家在广告中可是一句都没提。商品广告当然是捡好的说，这样才能吸引顾客嘛。不过说起来，现在各种饮料的卖点真是五花八门，但是要我说还是白水最解渴，绝对没有不良成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daughter likes the sweet icy drinks at our local convenience store, but she's tried to avoid them because they have no, but she's tried to avoid them because they have so much sugar. Now that she's heard that new flavors are being offered with artificial sweeteners, she's excited. I'm not, because they still have no nutritional value.The company glosses over that information in its ads.
美国的教育制度时常受到称赞，美国的大学也是国际学生们出国深造的首选。不过，美国大学的学费也贵得可以。在这里，学生贷款平均值达到10万甚至20万美元，每个月的还款额可能相当于毕业生半个月的工资。但是
，Universities don't include those numbers on their websites.They conveniently gloss over those shocking statistics.
大学不会把这些数字发在他们的网站上，他们很方便地忽略了这些统计数据。说起隐瞒不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例句。
People can be fascinated with celebrities. We love how they overcame great challenges in their rise to success. But often, their stories fail to mention drug or alcohol addictions, problems with relationships,or criminal behavior. Indeed, Biographers have a habit of glossing over such unpleasant facts.
这段话意思是说，很多人崇拜名人，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克服巨大的困难，这种故事让我们喜爱不已。不过，他们的人生故事通常不会提到吸毒、嗜酒、感情问题或者犯罪行为。事实上，写传记的作家们都有把不好的事情轻描淡写或者干脆不提的习惯。其实，人无完人，写出自己生活中阴暗的经历，并不一定会破坏在粉丝心中的形象，反而会让大家觉得你更真实、更立体。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eople can be fascinated with celebrities. We love how they overcame great challenges and their rise to success. But often, their life stories fail to mention drug or alcohol addictions.Problems with relationships, or criminal behavior. Indeed, biographers have a habit of glossing over such unpleasant fact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loss over, 意思是把不好的事情隐瞒起来或者轻描淡写。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Never gloss over things with me, Yonglin. If I'm not doing a good job on the show, just tell me.
这可是你说的啊。说到你的缺点，那简直是一箩筐了。比如说吧，吃的太多，说话太多，表演不够自然，逻辑性一般。
Hey, come on now. I didn't think I was that bad.
Well, if it help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my intuition told me that you would be a great team member. And it turns out I was right.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Faith 和 Katie 就在讨论直觉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销售部的 Steve, Faith 和 Katie 开会讨论项目进展。Steve 说
Okay, so are we all agreed that we'll move forward on this project?
You know, I'm not so sure. I have a funny feeling about this.
You smell a rat?
Kind of. All I can say is that something is definitely not right. I just feel it.
Steve 征求大家意见，决定项目可否进入下一阶段。可 Faith 说，他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I have a funny feeling about this.
Funny 在这里不是好笑，而是奇怪的意思。Katie 问
，You smell a rat? Smell a rat?
也是觉得可疑、不对劲的意思。Faith 承认他也说不清楚。
I just feel it.
就是一种感觉。
But Faith, do you really think we should base a decision on a feeling?
Well, feelings can be a warning. I believe very strongly in the power of intuition.
Do you mean that emotions are important, even in the business world?
Yeah, I do. You know how people say, I have a gut feeling? What they really mean is that their intuition is giving them a signal.
Faith 说自己特别相信直觉。
I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intuition. Intuition is spelled I-N-T-U-I-T-I-O-N. Intuition.
是直觉的意思。很多人都说
I have a gut feeling. Gut. G-U-T. Gut. Gut feeling.
Gut feeling 也是直觉的意思。
But we should make choices based on data and information, not emotions.
I think perhaps both information and intuition are necessary.
I agree. Data is for the brain, but intuition is for the heart.
But every decision we make in life is based on the available facts, no?
Not really. When we go on a date with someone, we usually make a decision about whether or not we like someone almost instantly.
Steve 好像非常理性，认为一切决定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Faith 却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
When we go on a date with someone,
出去跟别人约会，两人是否会继续交往下去，往往都是一上来就决定了。
That's true. I usually only have to meet a man for less than a minute before I know whether or not I want to date him.
And that's intuition?
Yeah, and we use it every day. Intui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Remember your first job interview here?
Yeah, I was so nervous. I was sweating and stammering.
Mm-hmm. But my intuition told me you would make a good employee, and I was right.
Faith 说，我们其实每天都会用到直觉。
Steve 第一次面试紧张得浑身冒汗，说话也结结巴巴的，可 Face 却说直觉告诉他
My intuition told me
Steve 一定会是好员工，结果一点没错。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live my life just by intuition. I just don't think it's reliable.
Huh, that's funny. I find that a lot of the time, I end up just following my gut feelings.
Really? Well, it looks like your gut feelings lead you to a lot of restaurants, right?
Hey! Seriously though, you can't tell me you never follow your intuition.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 tell if a guy is a good person or not within just a few minutes of meeting him?
Well, that's different. That's just because I'm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Right. Well, Steve, Faith, and Katie are still talking about intuition. Let's continue.
礼节美语。
销售部的 Steve, Faith 和 Katie 围绕直觉展开了讨论。Katie 说
I think perhaps everyone has different kinds of intuition. I'm a pretty bad judge of character, but I'm a whiz at picking stocks.
You should go to Las Vegas. You'd make a killing.
That's not a bad idea.
But what Katie's doing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gambling. She reads and watches business news, but her intuition is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s. She can pick out the signs and clues that the rest of us miss.
Katie 说人跟人不一样，比如说她自己。
I'm a pretty bad judge of character.
看人就经常走眼，但是
I'm a whiz at picking stocks.
挑选股票却是奇才。
Whiz, W-I-Z, whiz.
Steve 开玩笑说 Katie 应该到赌城拉斯维加斯去。
You'd make a killing.
保准走运赚大钱。可 Face 却说 Katie 选股票并不是盲目下注，而是她在这方面的直觉比其他人更敏感，可以
Pick out the signs and clues that the rest of us miss.
发现很多其他人注意不到的线索和迹象。
I've read books by famous CEOs, and most of them talk about how important it is to develop your intuition. Of course, not every hunch you have will turn out to be right.
That's true. Sometimes my intuition is really off, like with my last two boyfriends.
Intuition might play a bigger role than I think it does. My brother is a police officer, and he says 9 times out of 10, he will just feel that something isn't right. Then when he investigates, he usually discovers he was right.
直觉也不是每次都对，除了 intuition 和 gut feeling.
Hunch. H-U-N-C-H. Hunch.
也是直觉的意思。Faith 承认。
Sometimes my intuition is really off.Off, O-F-F, off.
Off, 在这里意思是不符合标准。Steve 最后承认直觉可能确实比他以为的更重要。他当警察的哥哥就说
9 times out of 10.
十有八九都是他的直觉告诉他有些问题。调查结果还真是那样。
So,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this deal? Faith's intuition say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How about if we crunch the numbers again and see if there's anything fishy?
Sounds good. Let's go over all the documents with a fine-tooth comb and see if we can find the problem.
Will do. I'll work on it this afternoon.
Thanks for your input, guys.
Steve 建议从头再算一遍。
Crunch the numbers again. Crunch. C-R-U-N-C-H. Crunch.
Crunch 在口语里有计算、处理的意思。Face 表示赞成，决定把所有文件重新仔细地过一遍。
With a fine-tooth comb.
用一把细齿的梳子引申为仔细检查。
My female intuition tells me that you were the one who stole the Oreo cookies from my desk.
I have a hunch that your female intuition is wrong. I didn't steal Oreos. I just took some chocolate.
Gotcha!
回头再给我买10块就行。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在两起致命警察枪击非洲裔美国人事件以及在德州达拉斯发生的伏击警察事件导致五名警察丧生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努力让美国人从他所称的痛苦的一周当中重新振作起来。奥巴马星期六在波兰华沙召开的北约峰会发表讲话，但是他把记者会的大量时间都用在了美国国内。奥巴马总统将缩短一天欧洲访问的行程，星期天夜间返回华盛顿。他表示，应达拉斯市长劳林斯的邀请，他计划在未来几天前往达拉斯。达拉斯星期六仍然处于紧张不安之中。在达拉斯警方接到针对全市警察的匿名威胁之后，尤其如此。警方的一份声明说，这一威胁导致有关官员封锁了警察总部以及该建筑附近的几个街区，以备不测。奥巴马在波兰以达拉斯枪击案造成的创伤为题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我坚信美国没有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分裂。他说，美国具有解决问题非常现实的问题的坚实基础，其中包括执法机构和少数族裔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被问及他如何看待达拉斯枪击案枪手的时候，奥巴马称他是一个发狂的个人。奥巴马说，达拉斯枪击凶手不代表黑人，正如去年在查尔斯顿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非洲裔美国人教堂杀人的那名白男子不代表白人。上个月在奥兰多一家夜总会枪杀49人的穆斯林美国人不代表穆斯林美国人一样。日本选民星期天前往投票站参加日本国会上院参议院半数席位的改选投票。尽管选民对安倍晋三的经济政策和他希望把放弃战争条款从日本二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中去除的目标存有疑虑，但是预计安倍晋三的执政联盟将取得胜利。安倍在竞选期间强调，让民众感受到安倍经济学财政项目带来成果的时间还不到。他星期六在东京说，安倍经济学从来没有失败，只是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坚定和稳步地推动这项政策。他敦促选民对他的经济计划要有耐心。批评人士指出，尽管民众对安倍经济学保守的财政政策感到沮丧，但是反对派也没有能够提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替代计划方案。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安倍能够赢得星期天角逐议席当中的三分之二，他将非常有机会首度修改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当然，修宪还需要举行全民公投，很多日本人仍然支持日本的和平立场。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星期天承认在全国大选中失利，此次选举的投票在八天前结束。工党领导人肖顿表示，他确定现任总理特恩布尔和他的联合政府将确保继续执政所需要的足够国会席位。肖顿表示，他已致电特恩布尔向他表示祝贺。特恩布尔稍后表示，他的保守派联盟将继续第二个三年任期的执政。此次大规模选举的计票工作仍在继续，但是仍然还不清楚该联盟是否能够赢得足够的议席组建一个多数党政府，还是将被迫与独立或者是少数党议员结盟组建一个少数党政府。敌对派系数天的暴力冲突导致100多人丧生之后，南苏丹首都再度枪声四起。首都朱巴的目击者说，星期天这座城市的一些地区可以听到枪声，前反派武装和政府部队激烈交锋。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出一份紧急呼吁，在该国独立五周年前夕开始爆发致命交战之后，要求南苏丹保持平静。美国女子网球明星小威廉姆斯第七次赢得温布尔登网球赛冠军，追平德国网球名将格拉夫保持的公开赛大满贯纪录。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香港政府与警方高层呢，在今天到北京与中国官员会晤，来商讨两地人员拘捕的通报机制。会谈能不能保障香港人民的人身自由，确保铜锣湾事件不再发生？那么与此同时，香港记者协会在上个周末发布了报告，表示香港有30%的传媒由中国政府或路资控制，另外呢，还有80%传媒的老板或高层被收买，获得了建制委任或是当局嘉奖。香港的新闻自由不再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两业，梦业的业。香港能不能够脱离北京控制的噩梦呢？中国的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威胁香港的新闻自由？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另外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高级讲师吕炳全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1，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香港的吕炳全吕先生啊。那么吕先生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针对这次的中港官员会谈，香港方面非常的关注，香港各界反应如何？觉得这次的会谈有可能解决问题吗？
嗯，刚刚今天那个消息传回来啊，主要就是这个中央方面通报了这个林荣基那个案情。林荣基呢，就是这个铜锣湾书店那个店长，因为他之前在香港开记者会，公开了一些那个内地部长他公开一些内幕，然后最后呢，这一天呢，内地这个公安有关单位呢，就把林荣基一些认罪的片段，还有他在那个接受讯问、拘留期间的一些情况啊，那个片段曝光出来，还有一些指证他的一些录音的片段也是公布出来，然后这一次就是好像比较一面赌的，就是希望把那个林荣基这个案呢翻成一个贴案，去推翻林荣基之前呢所指控当局的种种的不是，包括这个剥夺他这种法律还有人身自由的种种的问题。另外第二点呢，公安方面做出一个反击，就是说林荣基啊，之前拘捕候审呢。离开这个当地，然后来香港呢，就单方面公布了那个案情，这方面呢就是违反了原有这个拘捕候审的一个条件，所以如果他还不回内地投案的话呢，就会采取这个刑事措施，这方面呢会给香港特区政府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香港跟内地啊。暂时是没有这个所谓这个移交协议，内地一直都是归咎香港，他们跟这个美国跟欧洲方面支持呢没有这个引渡协议呢，也能够引渡一些人回去，但是香港呢那个要移交呢比欧美呢还要困难，所以林荣基这个事情呢将会是一个更加难去解决的一个困局。
是，那么我们现场的赵岩先生，我看到你也一直在做笔记啊。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会谈，其实各界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所谓他们要商讨所谓的通报机制，还有刚刚吕先生也提到了，中港之间在移交人员方面呢，这个还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做法，或者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各方都很想知道这一次的会谈能够解决什么样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就来看一看中港两地的这个通报机制，它其实已经存在10多年了。那它其中是怎么规定的呢？它其实 已经详细的规定，就是内地的通报单位必须向香港通报单位来通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包括他的拘留日期，包括这个人的涉嫌罪名，包括他强制措施的种类，还有他被执行的地点和机关。可是我们从这一次的铜锣湾事件看到，从林荣基案看到，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信息透露给香港方面，所以可不可以说这个过去十多年的这个通报机制根本就是名存实亡？
对，过去这个通报机制事实上就是形同虚设，基本上不存在。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个高官逃到香港，那个也没有办法弄回去，这是事实。但是林荣基这个案子跟这个我现在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林荣基到底在香港有没有这样的犯罪，就是香港警方怎么认定呢？这个他所出的书和寄的书在香港是不是违法，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一国两制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你的法律和我的法律，大陆的法律和香港的法律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根据基本法所规定，林荣基在香港并没有犯罪，但是你把他弄到大陆去证明他犯罪，或证明其他人来犯罪，这个就是两个法律要打架的问题。所以一国两制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有毛病的，应该是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一制不应该按照大陆的现有的刑法去统治香港，应该大陆的现有的刑法朝着世界文明的先进的方向去修改才是正确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林荣基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是，所以除了在这个拘捕人身上啊，这个拘捕人员以及通报机制方面并没有做到所谓的这个完全按照法律来走，而且所谓的一国两制也没有办法得到落实。在另外一方面，新闻自由，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我继续就想请教您，我们看到香港记协在上个周末发布的报告啊，他们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在香港的26家的主要传媒里面呢，他提到就有8家是由中国政府或是陆资来持股控制的，这其中包括了大公报、文汇报、商报、城报，还有中国日报香港版、凤凰卫视、无线电视，还有南华早报。另外呢，报告里面还说了一个其实也是让人蛮震惊的，就是80%传媒的高层都被北京给收买了，您怎么看这份报告的这个结果？
你要是说收买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拿不到证据，但是说统战了，这个是完全可以讲。你比方说明报的老板张晓明，还有这个东方日报，这在香港原来都是几大报纸之一嘛，东方日报的老板姓马，那个他们都拿到这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这个资格，那么在这个生意上也都对他们大陆有很多的照顾嘛。所以这个说前面说有30%的这个
31%的媒体，
31%的媒体是
陆资，中国政府控制，
不仅仅是这样，因为他控制他的办法不仅仅是这个通过这个资金，当然资金是最重要的了，那还有其他的办法，给你荣誉啊，政协委员啊，或者是人大代表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对这个港方的这些商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包括李嘉诚的儿子在香港也办媒体嘛，所以这个，说现在这个香港的新闻媒体自由不容乐观，这是这个很准确。
嗯哼，那么吕炳权先生呢，在香港的吕炳权先生，您认为，香港全国记协所公布的这份报告里面，您对于他报告的内容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是不是也持着与他们同样悲观的态度？
我都是看得比较悲观，因为这几年我能看见内地的采取那个手段呢，像方才赵老师所讲的，以前比较多是商议啊，还有这个政协的荣誉方面去笼络啊等等，到后来了，我们看见一些来的比较急的东西，这是真的等不及了，就希望呢没有内信了。就希望透过那个第三者，透过一些中间人呢、来收购入股，比方说像之前那个无线电视，就是由一个有中国大陆媒夺之称的一个人，以前呢他也是那个在上海里面搞那个媒体搞宣传的一个党员来的，然后来到香港呢，他就入股了这个无线电视，跟无线电视呢是香港一个最大的 电视台嘛，就成立了一个合资的那个企业，然后就从那个人事上呢，就对这个无线有不少的那个影响。然后刚刚也传出呢，就是我们香港另外一家比较敢言的那个电视台有线电视，也有那个声音传出呢，说他由这个玉屏海线上呢有意来对他收购。然后大家对于这个收购呢也是比较有那个保留，因为有线电视是一个对大陆那个批判报道做的比较多，然后他在政治上呢也走得比较前的。但是玉屏海先生他搞媒体，还有他现在搞了那个香港零一的这个立场呢，很多香港人都是觉得不太放心，觉得这个他不光是用这个新闻的原则来进行，还有呢背后有不少那个政治包袱，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内地的一些任务等等，都是不少人谈的那个问题。而之前呢还有那个阿里巴巴收购这个南华早报，我们对对对，我们看见就是一波来了又一波，然后他们这些收购都是比较成功，不是说只是给钱，只是用一个官方的名义来进行的，而是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人，而这个商人也有一定的财技，也有一定的那个威望来收购。然后当这个香港的媒体处于那个经济上觉得经营非常困难的时候，有这些第三者出那个资金出来的话，不少那个媒体原有的老板他们就会这样想，我要对那个股东交代，对我们这个掌盘生意交代，如果说这个这么好的价钱，这么好的买家，我不在这个时期把那个媒体脱手的话呢，未来这个媒体可能呢会亏损得更加厉害。所以这个这么多吸引的条件提出底下呢，不少那个香港媒体是无法抗拒的。我们看见内地这个大外宣这个走出去这个策略啊，以前就是可能在外国还有在这个台湾方面实施的比较多，而近几年呢在香港实施成功的案例也不少。除了这些主要的媒体之外，我们也看见香港很多这个微信的电视台，有很多很多主要都是那个大陆背景入股的，还有这个有一些有军方背景的，他们占整个那个版图的板块里面占了一个算是最大的比重。为什么这些资金这么有部署，这么这几年就习近平上台之后来而做的那么成功，场建这个山头场建的这么厉害呢？我们香港人不少报那个疑虑还是比较重的。
是，那么吕先生刚刚给我们做了很详尽的说明，从整个这个商业的角度考量来谈呢，当然很多香港的媒体现在面临经济的困境，所以面对这种收购的压力难以抵挡。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当然也认为说这个政治的这个影响力一定是存在的。赵先生，我知道您跟吕先生实际上两位都是曾经在中国进行很多年采访工作的新闻记者，您认为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政治环境到底现在对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或香港各个层面的自由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香港方面能够如何来反制呢？
香港方面如何来反制，一会儿我们再说。就是大陆现在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影响，刚才那个吕先生说从习上台以后，其实不止习上台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过这样的案例。你比方说这个凤凰电视，在此是李嘉诚的儿子他收购了，李泽钜收购了，他收购了这个一个电视台，花了两三个亿，完了用再添加五六个亿十个亿左右打造一个凤凰。那么他卖给这个刘长乐的时候，刘长乐肯定有官方背景了嘛，就卖给他30亿到40亿。那这个价钱一下子他做了这个资本运营资本运作以后，在媒体上他一下就获利20-30个亿。那刘长乐拿过来这个东西就马上就变成不是一个这个纯新闻的东西，变成一个政治宣传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在香港这个凤凰台是叫做中央二台，这是一个，这是资金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政治上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在香港有中联办，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这个前年有一个新的媒体，这个叫亚洲财经，他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和社长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叫郭鑫，一个叫这个季硕明。那么他在第一期出杂志的时候登了谁家的新闻呢？就是李鹏家的新闻，李小林在香港胡作非为，动用这个三峡的这个上市公司的钱来这个给自己的情人李亮办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叫这个
离岸公司、
嗯、一下就注资金就给了20亿，那完全是国家的钱，而且三峡的钱是全国人民集资搞起来的，那个当然也有国家财政拨款了。那么李小林只要他自己高兴，跟李鹏一撒娇，那财政部就连管都不管，这个包括证监会连管不管，那香港的廉政公署连管也不敢管。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新闻一登出来以后，中联办张晓明马上让这个中联办的这个宣传部和保卫部就去找这个郭鑫谈话，你这么干，你还是大陆来的，那个我们就要怎么着你。完了就告诉这个投资方撤资，因为这个投资方是广东的一个老板，马上就找郭鑫，你那个打官司，你那个没有按我的意思办这个杂志。这一切就是中联办在香港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一部分都是要控制新闻，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知道那个香港刚才说到这个《明报》的张晓明，在这个有一个四家上市公司被这个胡锦涛的儿子和这个王兆国的儿子盯上以后，那么呢就在里头掏钱，总共掏走了280个亿。这个案子我从头到尾调查过，张晓明的那个助手就是刘静图派他的记者叫陈阳去调查这件事儿。那么北京市公安局呢从中参与，包括到这个香港去要把人，就像弄那个林荣基一样，但是那个傅振华当时呢还多少有点法治观念，通过了香港警方，香港警方也认为这件事儿与香港的法律没有冲突，就是这个人没有犯法，所以没有交给傅振华，就这么一个过程。明报是先是站在这个受害人王晶的立场上，但是中联办一介入，公安部一介入，尤其是令昨天判刑的那个令计划一介入，只是傅振华你必须到中联办怎么把这个事儿怎么办。回过头来明报马上就开始打这个王晶了，就是香港警方认为王晶没有犯法，但是呢马上就打王晶。我就说，我说你这原来叫明报，你先变成暗报了。而且呢那个中联办给钱做广告，就是王兆国的儿子和胡锦涛的儿子通过中联办完了给明报广告费，反过来就打王晶。你这么明报变暗报了吗？就他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对新闻的控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我们很乐观地看最近香港有一个新的数据出来，就是说大家现在看新闻不是通过香港媒体报纸了，媒体报纸只能看一家苹果日报，更多的都是通过这个网络，一个是 Facebook， 一个是谷歌。那么超过50%以上的这个大家所要获得新闻渠道的信息都是从这儿来，这也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个
是一个新的发展。
对，新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视机旁的电视观众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有什么样的看法？特别是香港记协所公布的这份报告指出，有30%的香港传媒是由陆资和中国政府所控制，还有80%的传媒高层可以说是被北京所收买，您的看法和想法，我们欢迎您利用免费电话热线400-120-0551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或者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的讨论栏目提出您的问题，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通几位在线上等候已久的观众朋友。第一位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想这样的，因为中共的对媒体的控制，我想可不可以这样？就比如说，赵岩先生的这个媒体被收购了，然后那个这个媒体的主要精神支柱是这个采编播这个团队，那个比如说赵岩这个原先这个 A 的媒体被收购了，那么赵岩可不可以再重新立一个 B 的媒体？
嗯哼，
然后那个重新去宣传赵岩的这个他的这个理念呢？
嗯，
因为
好的，
在香港毕竟是这个有这个媒体自由的嘛，
是
它不像在中国那个各种 媒体的建立都得有那个中共审核。然后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多少少可以那个对抗到这个中共的新闻这个管控。
好的，我们谢谢您，山东邹先生所提出的问题，稍后我们请赵先生来进行答复。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谢谢主持人。如果说这一次这个香港铜锣湾这个事件，如那个林鸿基先生所说，就是中央中公造组来采取的一个行动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又是那个习近平下了一步很臭很臭的臭棋。为什么？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国际港，它这个事件是引起了整个华人社会的震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会震动，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人们都在看着这个事情，这是中国的国家暴力向外输出国家暴力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件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别看它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他们自己认为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后续的那些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好的，
谢谢我的
好的，谢谢您，彭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是来自河北的水先生。水先生您好，请说。
听见了吗？
听见了，请说。
是河北的。
是的，请说。
就是我说一下除了就是香港，除了凤凰卫视，是有大陆背景之外。其实，在香港好几个电视台都有大陆的背景，其中，就目前就是运作着的有那个亚太第一卫视，亚太第一卫视就是报的那个新闻呐、什么内容啊，都跟大陆都差不多。先前还有个亚洲联合卫视，但是那亚洲联合卫视吧，后来给黑屏了，就收不着那个频道了，那个还估计是倒闭了，肯定大陆方面不支持了。现在有个亚太第一卫视。还有一个是香港卫视，其实香港卫视，跟大陆电台也是一样，没什么区别。收的那台看都不带看的。还有一个是专门讲那个健康讲座的，就是专门讨论健康问题的台，就是健康卫视。一看也是跟大陆台一样，都是打着香港的那种旗号的名称。还有先前嘛，早先说吧，有个在澳门注册的那个叫中华卫视，那个老板叫那个黄阿元。平时表现挺爱国的，成天在电视上宣传自己，后来也就是播了两年也没了，后来也看不着了，也是倒闭了，也想运作不起来，就是这种情况。还有目前是大陆方面吧，还那个收买好多那个外国的卫星直播商，其中特别有名的一个是那个地市那个TV 地市卫星电视，后来是去年是应该是被大陆方面给收购了，后来这收购之后吧，就开始架稿互搞了。所以我搞的是公司里的资金链都断了，现在他们旗下的好多频道吧，尤其是福斯国际电视网那个频道都黑屏了好长时间，都看不成了，都
是谢谢您，
其他的还能正常收看。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水先生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想就刚刚几个观众朋友的来电，我想先请赵岩先生答复刚刚山东邹先生请教的，如果被收购有没有可能重新立一个新闻媒体来避开这个相关的一些政治影响？
这个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个好的媒体，传统媒体，你需要时间的这个打造，不是说你今天把它放弃，明天你再做一个，你这个团队跟你出来就可能马上出一个更好的东西，这个需要时间过程。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参与节目的讨论，同时也感谢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现场讨论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的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 VOA 卫视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非常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利用这个网站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同样的，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来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VOA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带您关注的两个话题分别是人民币暴跌以及英国脱欧的后续影响，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明天再会。